所以很多人就去想，这个第五条公理是不是可以从第四条把它推出来？啊，这是欧几里得几何发展过程里边很多人想这个问题。当然，这里边花掉了很多数学家很多年的功夫，这个发现谁也证不出来，是吧？谁也证不出来。那么罗巴切夫斯基在这个地方，他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想去，就是用前面的这个四条公理来证明这个平行公理，他当然也没有成功。但是他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我要么我就干脆假设这个不成立，啊，不成立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也许你从这条直线外面一点，至少有两条线跟它平行呢，是吧？大家当然就说，如果他这么说，肯定当场就有人马上站起来就反对，是吧？你直观的大家一看，一条直线外面来一点，在平面上怎么可能有两条线跟它平行呢？是吧？直观的说，马上就会不对。他当然一开始罗巴切夫斯基不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情，他是说我假设从这一点有两条平行线跟这个固定的直线平行，如果我就去按这个欧几里得空间欧几里得几何那一套逻辑的理论我去推，如果推出矛盾，最后发现有矛盾的结论来了，这说明这个地方不对。当然他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矛盾。后来他就意识到说，这个也许本身就是可以成立的一门几何，所以他就把它这个写成论文，这就是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是吧？那么它就是一种非欧几何，啊，就不是欧几里的空间，啊，不是欧几里的几何的范畴了。好，所以这个几何出来以后，罗巴切夫斯基是俄罗斯人，是吧？马上就遭到很多著名数学家的反对，是吧？基本上都是跳出来反对的人，基本没有支持的，因为一上来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说，从这个一条直线有两条跟它平行，马上，我想如果就说大家是当时的数学家，肯定马上站起来反对，是吧？我也反对，是吧？但是他这个，他从这个罗巴切夫斯基从这个逻辑上来说，他确实是找不到矛盾来，所以他认为这个几何应该是存在的，是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非欧几何。当然，罗巴切夫斯基后来遭到很多迫害啊，比如说他本来是大学教授，还是大学校长，就因为这件事情是吧，就是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最后这个校长的职位被罢免了，这个教授也让他提前退休是吧？更不幸的，当然他妻子跟他离婚啊，当然不是这件事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吧？跟他离婚，所以最后他非常惨，是吧？这里边当然有一个细节，也许有的同学看一些文献未必知道，其实高斯本人也想到了有这种非欧几何是存在的，是吧？不一定就是说像欧几里得那样过这个直线外面一点只有一条平行线，高斯想到了，但是高斯这个人可能是比较保守，他没有发表他的著作，这个。当然，是不是他聪明所在也不好说，是吧？因为这个受到这么多攻击的话，即使高斯也未必扛得住，我估计是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即使像数学家，当然很著名的就是说像哥白尼什么的，这个布鲁诺什么的，受到破坏，受到迫害那是有宗教，这个好像跟宗教也没有什么关系，也能受到迫害，是吧？所以这个坚持真理有的时候大概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吧？好，黎曼就说他当然他这个年份要晚一点，因为他到他这个时候非欧几何快被人接受了，因为黎曼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是1854年，实际上1868年有一个意大利数学家，叫贝特拉米是吧？他就说我这个非欧几何完全可以实现，我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曲面我就可以把它实现，这个当然这一实现大家就没有话说了，这个确实是有的，是吧？当然大家学过黎曼几何以后，这个更简单了，这个曲率小于零的这个性质非常的就成立了，是吧？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说从黎曼的这个眼里来看，这个非欧几何最自然不过，是吧？所以，但是当时就是， 历史的原因，这个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被人接受。好，那么黎曼把他的这个看得很准，他说这个非欧几何没有被人民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托普的性质和度量的性质不区分。大家看看这个欧几里的空间，欧几里的空间它本身当然好像就是一个两边无限展开的这个一个平面啊，但实际上它里边实际上把度量也考虑进去了，是吧？如果大家学个托普，这个空间就是单纯的看成一个托普空间，它可以没有度量的，我就去研究它，这个没有问题的，是吧？托普里边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有度量，我也可以研究，但是在当时，在这个黎曼以前都没有这样做，即使是高斯，是吧？他研究曲面，他这个曲面就是带着这个三维空间里边诱导的度量来做的，是吧？所以这个空间和的空间和这个度量，它就总是放到一起，所以这个就会出现为什么就是非欧几何大家不接受，是吧？好，那么黎曼就是想到这点以后，他第一个计划就是要把度量性质和托普性质分开来，啊，把这个区分，把这个区分以后，就是同一个空间，它的度量完全可以不一样，啊，就是说你即使是比如说大家平常见的这个平面，我可以给别的度量，啊，大家学过这个黎曼几何以后，实际上平面上，你可以给曲率，比如说等于负一的度量是可以做到的，是吧？曲率等于负一，这个非欧几何就成立的，是吧？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是吧？所以你同一个空间可以有不同的度量，非欧几何就可以接受了。所以这一点，我想虽然就是说1868年这个贝特拉米就说把这个非欧几何把它完全实现，但是实际上黎曼这个演讲以后，我想大家对非欧几何的这个看法应该是开始改变了，是吧？好，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流行的定义，是吧？流行，他当然他的术语当时也许不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这个翻译基本上因为我德语我不懂，是吧？我看的是英文的，英文的话这个里边就是它也是意义，是吧？就是不是直接的就是那个一对一的把它弄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更是就是直接就是给出意思了。那么这一部分就是黎曼第一次给出了流行的定义，啊，这个流行到现在就是变成了就是数学里边就是主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啊，陈景仁先生在他的这个中文的著作，他当然中文的这个数学著作不多啊，因为他主要还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美国做研究，是吧？就是有一个就是微分几何简易，他在序言里边就说了，将来数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流行，是吧？实际上这个当然是完全正确，是吧？好，黎曼给出这个流行的定义，在当时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连托普空间还没有定义。如果大家就是学过微分流行的定义，或者就是托普流行的定义的话，当然它就是以这个托普这个空间的概念为基础，但是黎曼当时在当时还没有啊，这个定义没有。那么但是黎曼非常清楚的这个流行的基本的特性，也就是说它 n 维的流行，如果给维数的话啊， n 维的流行局部就跟 n 维的欧几里得空间一样。那么 n 维的欧几里得空间的话，它就有所谓的坐标了，所以这个流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局部它可以用 n 个数来表示，是吧？它局部实际上也就是说给定一个局部的坐标系，它就可以用 n 个数来表示，这个跟欧几里得空间一样啊，这一点跟一样。所以它下面我们研究度量也是经常就是用 x1x2xn 啊这些数量来表示。好，当然这个黎曼实际上完全清楚这个流行的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他非常清楚，但是现在数学里边就是通用的，就是特别是微分流行的定义，是一个另外一个大数学家外尔1912年他把它严格的写出来的啊。好，第三部分就是流行上的度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个刘歆上的《度量》里边，这个黎曼首先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学过微积分的话都知道，就是说平面上或者是空间里边一条曲线啊，哪怕是 n 维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有的就学的比较稍微的广一点，是吧？它怎么去求它的长度？实际上它是用所谓的这个取把它划分啊。划分以后，每两点按照欧几里得空间里的定义，按照欧几里得空间里边都每个连接相邻的两点都可以用一条短的线段把它连起来，线段是有长度的定义的，所以你不妨把它这种小的线段的总和当成它的近似值。那你如果越来越这个点越来越密的话，那么它有一个极限，就会是。可以把它定义成曲线的长度。那么这样定义的办法，大家看出来，实际上是先有直线的长度，直线段的长度啊，就是说线段的长度先要定义。但是到了流行，大家注意，流行它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坐标系只是局部的啊。那么你坐标系都是局部的，当然在局部更不可能有所谓直线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东西。没有，所以他认为第一件事情，你这个定义曲线的办法，在就要改啊，就要改正。那么这个地方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先定义所谓的就是切线量的长度，是吧？定义切上线量的长度。当然，这个学过流行，就是说切线量实际上就是流行上它过这点的所有的曲线一个所谓的一个等价的类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流行自己本身有的啊，自己并不是本身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先定义切线量的长度啊，然后用积分来定义曲线的长度，这个就可以把它扩充到所有的流行上去定义。那么黎曼在这个地方就指出来啊。我定义切线量长度，当然就是一些函数了，应该是正的，应该是连续函数。那么它要求的是一次绝对其次的满足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 x 是一个切线量，我乘上一个实数，那么 f(x) 应该是等于这个缪，这个实数的绝对值乘上 f(x)，是吧？好，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分式的几何，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成立。啊，因为有很多分式的度量，它是只是缪大于零的时候，这个可以拉出来；缪小于零的时候，它不可以。啊，就是正其次，所谓就是一次正其次的啊。好，那么另外它当然还有一些正定性的条件，也就是说函数的这个平方啊，你去求偏导数啊。注意，我们在每一点都有一个局部坐标的，所以对局部坐标可以去求这个偏导数。它当然就是组成一个矩阵啊，一个 n 阶的方阵，如果是 n 维的话，那么它要求这个矩阵是正定的。那么再加上，就是说，如果微分流行里边你考虑度量，当然这个度量应该是光滑的。那么这个度量其实在现在的文献里边就是称为分式的度量啊。所以黎曼实际上当时定义的这个几何其实就是分式的几何，是吧？那么，只不过我们马上指出来，就是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形，啊，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形。那么，也就是一个线量的长度的函数可以表示成这种二次型开方，是吧？一个二次型开方。那么，这个大家看看二次型啊，你开方以后确实是一次绝对其次的啊，一次绝对其次的。那么，这种形式的度量。那么现代文献里边就是把它称为，黎曼度量。那么在这个这种度量的条件下，黎曼就是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定义了这个截面曲率的这个概念啊，截面曲率的，就是说你这个每一点来一个这个切平面啊，不一定是整个切空间，就是切空间里边一个二维平面，它就有一个曲率。这个曲率真的可以像高斯的，就是说定义的那个曲面的曲率那样，啊，它能度量这个 这个流行，就是说在这种黎曼度量下这个弯曲的这个程度，它确实可以做到这种，而且黎曼给出了非常聪明的一些技巧，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多少个平面的曲率决定了以后，可以整个的决定这个黎曼流行在这点的曲率，它有一些非常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些论证，是吧？好，那么当然，黎曼还有一个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工作，就是他给出了空间形式的度量，它的局部表达式。所谓的空间形式，就是它的曲率是等于常数的。那么当然，这个倍数并不重要，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三种，是吧？相差一个倍数，它不是很重要的，是吧？所以实际上是给出了这个曲面，曲率等于一，曲率等于零，或者曲率的初数等于负一，这种的局部的表达式，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后来很多人就说，看黎曼这个讲座他留下来的这个讲稿，当然你看不出来，他怎么会直接就把这个公式写出来了？他的局部的表达式他自己写出来了。当然后来有人整理，就是黎曼去世以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实际上他这个是算了很长的一段草稿纸，是吧？就是非常厚的一叠草稿纸算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有的数学家也说，就是说千万不要相信，就是某个人的直觉非常好啊，这个不要相信，是吧？这个一般都是算出来的，是吧？好。那么这是刚才是特殊的情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大家线性代数里面的一个二次型我开了一个方，这样来定义的这个长度，这个长度，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学过欧几里得空间几何的话，这个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是吧？我推广到这个一般的流行上是吧？那么一般的情形就是说这个长度的这个函数不一定是二次型，就是开方的这种情形。黎曼他做了一个注记，所以这个注记就是使得这个一般的分式几何大概60多年没人管的这个原因，是吧？我们这个把它直接翻译出来也是意思，也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稍微复杂的情形就是向量的长度函数可以表示为一个四次微分式的四次根式的情形。你说要是一个四次的微分数是它应该是所谓的四次齐性的绝对齐次，是吧？那么你开一次四次方还是一次绝对齐次的，所以它满足黎曼的要求，满足黎曼定义就是长度函数的要求。但是他说这种稍微广泛的情形进行考虑，他说也许不需要本质上不同的原理就是说跟原来黎曼做的这个办法一样就可以做上去。但是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给了一个所谓的也许，这个英文里面确实有 perhaps 这个词在里边，我想法德语的原件里面肯定也有这个词，所以这个说明它并不是很绝对也就是说他心里也许只是一种感觉，他感觉也许不需要，是吧？但是后面他这句话这个是对的，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句话非常正确，因为后面有人研究分数的几何包括我们自己这个确实是非常的难算，是吧？大家稍微的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是二次型，基本上是线性代数或者是线性的东西，如果不是线性的，这个问题就会变成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他后面又说，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对空间的理解的帮助相对就会少得多。也就是说，你花同样的时间，你去研究这个四次根的这种度量就是一个四次微分式的四次根的度量，那么你得到的就是结果肯定会少得多，是吧？那么他最后又说，特别是因为得到的结果不能用几何的语言来表达。那么就是说，他心里边认为，就是说你考虑这种东西，这个几何意义是不清楚的，这个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吧？解释一下，这个黎曼提到的就是向量的这个长度函数，切向量的长度函数可以表示为一个四次微分式的 四次更世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在现在有人研究，因为现在很多就是说，数学物理做数学物理的人把这种度量把它用来描述就是所谓的时空结构。那大家知道时空结构，如果是爱因斯坦的这个意义下，应该是用黎曼度量来描述的。但是现在有人尝试用这个，是吧？用这个，所以现在确实有人研究，这个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分舍度量。那么黎曼写下就是前面的他的注记的原因，就是黎曼对于这个黎曼度量，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二次型开放的这种度量，他定义了截边曲率的概念。但是分舍的几何里的这个曲率的概念，实际上当他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定义，是吧？这个是因为后来有一个叫 Bellward 的这个数学家，在1926年才定义的，是吧？这个已经过了70多年了，是吧？所以既然没有曲率的概念，他当然认为这个几何不能用几何的语言来表达，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研究这个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是几何了，在他的观点的话。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黎曼的这个讲座啊，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也许就是说可以说就是说很少有这个做一两个小时的这种报告能影响这个数学发展几百年啊，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例子，是吧？也许有，是吧？但是黎曼几何就在他这个做了这个报告以后发展得非常快啊，发展得非常快啊。而这个黎曼的这个注记让这个一般的分舍几何就是很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感兴趣。好，下面我们就是主要讲述稍微说一下黎曼几何的这个发展，是吧？黎曼几何里边基本的问题当然就是微分形式的这个等价的问题，是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你如果从黎曼流形角度，就是两个黎曼流形什么时候它是局部等距的，是吧？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当然